朋友们平安。我们早间在这里一起分享到生命的沉船。在有一次有一个新婚的太太，她过感恩节的时候呢，她就烤火鸡，结果她把火鸡呢先切开一半，先烤一半，然后呢再烤另外一半。她先生就觉得很奇怪，这火鸡怎么需要把它切开来烤呢？这个太太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妈妈她就是这么做的。后来有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，有机会他问他的岳母，他说，岳母啊，为什么烤火鸡的时候我太太说要把它切开一半来烤呢？这个妈妈讲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做的。哎，后来他们有机会遇到这个老祖母哈，就问他，为什么你烤火鸡的时候要把它切开来烤呢？老祖母说，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啊，这个烤箱非常的小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切开来烤了。你们现在有大烤箱，你们就不需要了。我们讲到沉船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一些外面的做法，一些仪式，很多是在外面东西的沉船。但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生命的沉船。我们需要每一位，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沉船，属灵的沉船，都是在个人身上，你先有经历到，你得着了，然后呢才能把它传递下去。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一起，我们读过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，他说，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。他下面讲说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这是摩西他在重申诫命，在这边他告诉我们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，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律法要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命令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，需要把它传递下去。这边有一个沉船，是讲到生命的沉船。我们说今天有一个生命神赐给我们，刚刚唱的诗歌很多地方讲到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是怎么样一个信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不太清楚一下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有人传福音给我们，另一个传福音非常的奇妙，是讲到一个生命是能够传递出来的。我们听见一些话，我们听见福音的内容，可能我自己都还没有那么明白，但是只要我的心一打开，有一个信神所赐给我们的，那我愿意的时候，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，他说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他讲到那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呢非常的奇妙，当我们经历到了以后，我们得着了那永远的生命。神把一个使命也托给我们，他叫我们去把福音传扬。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我们经历到那个奇妙，多少时候我们讲的你觉得结结巴巴的，也不是讲得很好，讲的福音也不是很完全，很多时候你跟福音朋友辩论啊，结果还辩不过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主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问这位福音朋友，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你愿不愿意接受，并不是我讲的多好，但是感谢主，是圣灵在人里面做工，圣灵让人里面，当他有一个感动，他愿意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他一愿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说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本在 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，是我所经历的，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住在我的里面。但是当他一愿意的时候，那一个生命就传递到他的里面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我们看见那是主跟他个人谈到一个最经典的，他怎么样带这个妇人对主的认识，从一个犹太人，然后认识他是一个先知，是一个先生，一个教师，认识到最后呢，他是弥赛亚。弟兄姊妹，当那个妇人他一愿意，他来认识到主，他愿意接受的时候，原本在主里面讲到说那个活水的泉源，一下子那个泉源就进到了那个妇人的里面，那个泉源要一直涌，一直涌到永生。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一个能够传递的生命，所以老约翰他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相交的。那个生命所看见所听见的，我们今天讲到说一个生命的承传，不单我们信主的时候得着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，那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是这位复活的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生命今天向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，叫我们认识主，圣灵带我们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，在我们里面的改变，我们所经历的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所听见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得着那永远的生命。而且呢，经过这一生，主要制作我们，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需要能够承传下去的，不是每一个圣徒说我宝贵主，我今天得着所有的主，我来享受主他的自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借着交通，我们是活在身体的里面，借着交通要把这个生命能够传递下去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，把我们所领受所得着的，借着交通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出去的。在提摩太后书，我们前一阵子刚读完，那在后书是保罗所写最后一卷的书信。我们也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是在罗马的监狱，不单是监狱，而且是地牢。我们知道那时候尼禄王，那个罗马的凯撒这个君王，他大大的开始一个大的逼迫，要逼迫神的儿女，所以在那个非常险恶的环境的里面，保罗知道他要为主殉道，他被交奠的时候就到了。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保罗他写一个书信给提摩太，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要得着一个能够接棒的人，他得着提摩太，他亲爱的同工，我们看见他所宝贵的。他说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保罗也站在一个承传的地位上，从他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，但是当他来得着的时候，跟他祖先跟在他前面的这些犹太人所得着的，他有一个新的起头。我们看见过去他用自己的心意，用他的力量，在律法的底面他要来侍奉神，但是保罗他那么清楚遇见了神，他整个改变了，他侍奉这位永生神。他在这个时候他祷告，不住的想念提摩太，纪念他的眼泪，因为保罗他自己为着众教会，为着神的儿女，他也是多多的流泪，众教会的担子天天压在他的身上。今天他要交棒了，有一个提摩太，他纪念他的眼泪，他那么的想要能够见到他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他想到他心里那个无为的信，这个无为的信 是一个真实的没有虚假的一个信心。因为前面所要遇到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征战，所以这个信心何等的宝贵。他说这个信呢，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他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个信心是从他的外祖母，然后到他的母亲，到提摩太，这个生命是一个承传的生命，能够传递的。我这一次到广州去，遇到有三位姐妹和她一个弟弟，他们在广州做生意。我们那边聚会的地方是他们有一栋蛮大的楼，然后在楼上呢最上面一层，他们当初盖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意愿哈，就是那个最上面一层楼呢，就是要为着聚会来使用的。哎呀，虽然也经过了很多不容易的，因为要得到一个许可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他们那时候非常的坚决，他说我们生意可以不做，但是聚会是一定要聚的。那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到广州来，然后开始做生意啊，开始慢慢的起家的。那天他们就跟我讲到他们的母亲的故事。他们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，他说从小他们家里非常的穷困哈，在一个乡下的地方非常的穷困，但是那个母亲呢一天到晚都在外面传福音，家里真的没有多少东西了。他说他母亲常常还把家里的东西呢就拿去给别人，所以他们小的时候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穷，他妈妈还把东西拿给别人。哎，他的母亲是一位爱主的姊妹。那个时候他们讲到说，有一天他母亲也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也没有什么病，他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主耶稣要来接我了，然后告诉他是下午几点钟。那这些在他们四围这些认识的亲戚啊，都觉得这个太奇怪了，哪有这种事情。但是有人呢就到村子里面去互相的传报啊，哇，就说谁谁谁，他说今天主耶稣要接他了，就很多人都排着队啊，然后跑到这边要来看他。那这个老姊妹那天他把自己梳洗好了，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那结果好多人来，他就向他们传福音，一批一批的他向他们传福音。然后后来为着他的孩子，为着他的下一代，他也跟他们有很多的话，有机会跟他们讲到耶稣基督，来坚固他们的信心。他说最后他妈妈把他的一个皮包哈，一个小包包拿出来，他要把他的钱分给他的这些下一代，就一人一块钱，最后把所有的工作做完，然后为他的孩子们，为他的下一辈，他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。然后那个时间到了，他说他妈妈就这样子躺下去，哎，那个弟兄他说他因为听他妈妈讲嘛，所以他就赶快摸他妈妈的脉搏，他说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就停下来了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主要来接他去。这个老姊妹爱主，但是当我遇到的是他这个几个姐姐还有这个弟弟，他们也爱主。当他们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见证发生可能是好多年前了，他是对他们呢有一个很大冲击的力量。他们也讲到他这个老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是呢当他遇到很多环境的时候，他自己会编歌出来，他就从里面他就唱出那个歌来，后来还有人把他记下来。后来他们讲说现在只剩下那个大姐姐还记得那些歌，他还会唱那些歌。属灵的沉船是一个生命的沉船，那个在那个老母亲身上，在他一生怎么样来侍奉，怎么样为主摆上，他最后跟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他那么清楚主在他身上的带领，那个影响 影响到他的下一代，影响到他的再下一代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感动，他在地上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最后能够给孩子们的物质来讲，每一个孩子是一块钱，每一个在下一代的是一块钱，但他为他们祝福，让他们得着属灵的福分。当我遇见他们，他们的生意非常的成功，他们说都是神的恩典，他们也想也没有想到神给他们的祝福是这么的大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沉船是生命的沉船，今天神叫我们能够看见，要把我们从领受的今天能够把它传递下去。神叫我们看见每一个家都是神所宝贵的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因为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。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就为着我们的全家来祷告，我们祷告让主得着我们的全家，不只得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祷告叫我们每一个家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。在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，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的最后，约书亚在那里跟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挑战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他下面讲一个非常大的话，他说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认识到侍奉神，他要全家来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把我们量在他的家里面，今天主也把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有一个负担为着我们的家来祷告。很多人为着他们的父母，一得救以后就为着父母来祷告，我12岁得救，感谢主，就为着我的父母，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负担，天天为他们来祷告。我这次在外面有一次，一个小姊妹她问我说，老弟兄啊，你什么时候得救的？我说12岁得救了。那他说，哇，那你得救有50年啦。我说快了快了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。弟兄姊妹，得救了我们就要有一个负担，把我们的全家带到主的面前。我父亲他很不容易得救的，他以前反对的非常厉害的，那以前也曾经请好些人去传福音给他，那都被他骂跑了哈，有些人被骂哭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他90多岁的时候，神也拣选了他。那一天我真的是感谢主，全家蒙恩得救。今天当信主耶稣，我们每一个家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为着亲人祷告，我们为着全家人祷告，我们说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很多的时候，今天主也把孩子们量给我们，所以在诗篇127篇第3节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今天感谢主，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孩子啊，非常的兴旺啊，好多小孩子，我们真的知道说这些孩子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。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认识了这位宝贵的救主，他是何等的宝贵。今天我们怎么样把属灵的产业能够传递给他们？刚刚讲到那位老姊妹，她的孩子们怎么样在她母亲的身上看见的那个榜样，那个生命怎么样传递到他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把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来托给每一个做父母的，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。也许你就在这段时间，你还在这里需要带他，需要照顾他，你还需要去接送他，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。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把什么样什么东西来给他们才是最好的。今天我看见有许多的父母，特别到了夫妻那里，他们孩子们如果要结婚了，都要预备一个房子，然后呢预备好多东西为着孩子来预备。今天很多的父母在孩子的身上，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母。尽责的父母，他们很注意孩子的需要，他们盼望能够对孩子有最好的栽培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的父母大多是非常的忙，除了学业以外，有的要去学钢琴，有的学画画，有的去学这个学那个。哎呀，我们看父母非常的尽责，非常的努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些也是需要的，但是还有一方面，今天我们不单是做一个尽责任的父母，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父母。那个使命就是我们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那个使命我们知道，今天不单是我们栽培他，我们教育他，叫他以后有好的工作，好的前途。今天有一个使命是叫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，我们所得着的生命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今天能够传递下去。所以那一个我们所要给他们的就完全不一样，要把基督来赐给他们，叫他们得着的是一个上好的福分。在最近好些日子哈，从这一年开始，那我姊妹呢，她每一天都带着好几个年轻人，每一天晚上带他们一起读圣经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从他们从旧约哈一直读一直读，现在已经读到使徒行传了。我姊妹有一天她就跟我讲，她就讲说，看见这些年轻人天天带他们读圣经，的确他们生命在那里一直的长进，然后呢对主的认识一直的加多。我们一面为这些孩子们感谢主，但是我姊妹讲说，她说哎呀，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好像我们都还没有这样子来带过我们的小孩子，好像有一点遗憾。因为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住在家里了，你说要跟他们一起来读圣经，那机会可能不容易找了，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彼此来勉励。今天有些孩子已经大了，我们还是在主里面为他们祷告，我们盼望说他们能够得着的是那上好的福分。今天孩子在你的手中，你还需要照顾他，都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把主来留给他们，把他们身上弟兄姊妹有一个沉船，是生命的沉船。有很多的父母在带孩子的时候，今天要去上什么课啊，今天现在是要去哪里上钢琴课，父母就非常非常的注意哈，那个时间绝对不能迟到的，上学的更不能迟到，要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，哎呀，父母忙得不得了，有的要去打这个什么网球的，要去安排这个活动的。但是呢，有些时候你看见说，哎，晚上要去聚会了，聚会晚一点去没关系的，或者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，好像就把主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的。这个上课是最重要的，学业是最重要的，上到教会呢，他说稍微晚一点没有关系的，前面还有祷告，是不是前面还有唱诗歌嘛，对不对，我们晚一点去没有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今天父母做了很多的功夫，花了很多的代价，你盼望他得着是最好的，但是常常我们身上所显出的那个榜样，他们就知道，孩子从很小他就会分辨今天我们把神放在什么样的地位。 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，到底神他摆的次序是怎么样？孩子们从小他们就会分辨，当他如果认为父母对神，对于神的事情是可以无所谓的，我们就很难教导这些孩子，叫他们能够敬畏神。所以很多的问题到最后父母发现说，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把一个敬畏让他能够来认识。我们带孩子，那个汪佩珍姊妹以前教逐日学的老师，怎么样去带逐日学的学生，他跟这些逐日学的老师讲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，要孩子认识神是可畏的，叫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另外呢，要孩子认识神是可爱的，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慈爱的，这两个不能缺少的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爱的神。今天孩子若不认识神是可畏的，今天你没有什么能够来约束他的，只有在他们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那一位主他们愿意敬畏这位神的时候，他一生的道路会蒙神的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传递呢？第一个，父母的榜样，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比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教的那还要重要。因为孩子们他第一个他是看见是我们所活出来的，我们需要彼此勉励。时间过去非常的快速，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彼此勉励，我们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我们怎么样来教导，求主给我们一颗心，我们愿意说把我们的家交在恩主的手里面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今天基督是不是我们家的主？基督是不是居首位？当我们愿意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道路，非常蒙福的事情。孩子们真的遇见了主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他们需要单独的去面对这个环境，但是我们能够相信，我们能够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，他们也会自己来寻求，他们会认识这位主，对他一生的带领。那我们另外除了每一个家，我们祷告要能够来侍奉神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主，主来栽培，主来建造我们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保罗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到了最后了，他写给提摩太是他要交棒的时候，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好几个代的沉船在这边。他说第一个是保罗他的自己，保罗所看见的，保罗所听见的，我们说保罗是第一代。那保罗呢，把这些传给提摩太，那提摩太领受了，他是第二代。然后呢，他告诉他说要交托那能教导别人的人，所以有一般人呢是能够教导人的，那这些教导人的他们被建立起来，被成全出来，他们是第三代。那他们教导谁呢？这边讲到别人哈，就是第四代。所以我们从一个短短的一节里面，你就看见保罗在这里他讲到一个属灵产业的沉船，生命的沉船，他不单他经历到了，他今天要把这个传给提摩太，那提摩太呢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的人。教导谁呢？教导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说 在主里面被建造，一个是神的话，另外一个呢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今年夏令会史蒂翁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外面的章程，外面照着圣经，里面是照着圣灵。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。为什么在我们中间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很有心一起来追求来认识神的话。礼拜五晚间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活动，很多的联谊，我们就是来到神的话的面前，在神的话里面彼此有交通。我们渴望认识神的话，我们渴望得着神的话。那今天神在他的话上，他告诉我们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今天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今天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缺少了属灵的粮食，神儿女就会饥饿，就会软弱。今天神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在我们一生中，神用他的话在这里来引导，在教会的里面用他的话来建造。另外我们也知道属灵的沉船，讲到今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，圣灵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。我们看见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，当以利亚他要被神所接去的时候，在那个之前他问以利沙，他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求什么呢？他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弟兄姊妹，以利沙看见以利亚他多么有能力，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以利沙所求的是感动他的灵，加倍地感动他。今天我们得着许多属灵的产业，但是这些产业是需要个人来经历，来切实的得着的。那这些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话语上的认识，我们在圣灵的经历，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颗追求的心，有一颗同被建造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上次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到，属灵的沉船，生命的沉船，好像接力赛跑一样。那接力赛跑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参加过哈。那你第一个呢，需要把棒子要接得好。那这个棒子接得好呢，你不是单单等在那里，你看见那个人跑来的时候，你在合适的时间哈，这个都要练习的哈，你就要开始慢慢的启动。你启动你也不能猛地往前冲，你跑得太快了，那个篮呢就追不上你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要配合得刚刚好，然后你把那个棒子要把它接好了。那接好了以后呢，然后要往前去跑，而且这个跑要跑得好。那第三个是怎么样？你还要把棒子能够传得好。今天最后一直到终点，手上若是没有棒子，他跑得再快是没有用的。棒子要接得好，然后呢我们接到以后要跑得好，然后要把棒子传得好。那今天我们讲生命的沉船，这个棒子，什么叫做棒子接得好呢？什么时候你才是说我们今天有接到了棒子？因为在神的家有多少属灵的产业，到底我们得着了多少？我们讲到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，但是棒子当你真正接好的时候，那个关键就是你跟我们必须是成为第一代的。今天若是我们听见一个非常好的见证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羡慕，但是这个见证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一件事情，是在别人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今天你听见别人对圣经他的领受，说感谢主， 但是那可能对我来讲还是一件客观的事情。当他讲到说一下子眼睛开了，他看见主向他说话，看见认识到说生命十架的道路是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听见这些见证，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羡慕？羡慕说我需要有主观的经历，光是一个客观的你所听见的，你的棒子还没有接牢啊，你好像我要去接了，什么时候你才接到了呢？我真正有经历到了，感谢主。那这个点上，今天我把这个棒子又接到了。你接到了以后，你自己来经历，就说我成了这个第一棒。好多属灵的产业，今天我们若是愿意把圣经打开，我们来读有些属灵的书籍，你需要真正的把它打开来，有渴慕我们来领受。然后呢，这些产业不是只在书上的，不是只在图书馆的，不是在教会历史留在那里的产业，是要我们来得的，真正的去领受。哎呀，一下子得着了，那一个点上你把棒子接到了，别人所经历到的所说的见证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。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在承受产业，我们都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祷告主叫我们把棒子能够接到了，接到了我们才成为第一代。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玩过那个游戏哈，叫做一代不如一代哈。一排人排在那里，那告诉他一句话，然后他传给第二个人，那第二个人再传下去，再传下去，到了最后那个人，常常我们在玩的时候就发现说啊，传到最后他讲的东西跟原来第一句话好像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若想说今天这个属灵的沉船，这个就像那个一代一代哈，那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你所听到的，你在讲的就少了很多，他所听的，他再讲下去，那就隔得更远了。但是今天主要我们讲到属灵的沉船，所以很重要一个点，我们必须成为第一代。我不是把我听见的我再传下去，我不是告诉我孩子说哎，谁谁谁这么说的，谁谁谁这么经历的，我们要能够传递下去，孩子们是看着父母的。今天我有没有经历，我有没有活出来，我才有可能把这棒子能够再传下去。主要得着我们成为第一代，成为第一代得着了以后，然后下面我们说你拿到了棒子，你要跑得好，要跑得好。每一个棒子拿在手上，那一段奔跑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要向着标杆来直跑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过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追回来，但是呢，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。圣经说趁着还有今日，弟兄姊妹，他叫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今天主要我们有一个标杆，你如果没有标杆，你就没有使命。你在地上做很多的事情，你可能是一个尽责的父母，但是你不是一个有使命的父母。在神的家里面，你做主日学老师，一个尽责的老师比一个不尽责的老师，那个差别已经非常大了。不尽责的老师，今天轮到他要教主日学了，他可能要教什么他都还没预备，那个教材也没拿到，可能到的时候呢，零零实实的随便要准备一下，等到到了那教会，他要教主日学，他可能又迟到了，他这个也没预备，那个也没预备。我们说这是一个不尽责的。一个尽责的老师，他会提早来预备，哎呀，拿到教材，那他会准备好，他会提早来到教室，把该有的事情都预备好，然后孩子们来了，他那么认真的去教导，然后孩子们结束了以后，他甚至要把房间都收拾干净。同时我们看见尽责的老师，我们说感谢主，这个弟兄这个姊妹，他是一个尽责的 数字学的老师。但是还有一种呢，你若看见了标杆，你有一个使命。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段时间的里面，大人在聚会，孩子我需要尽责的来照顾他，然后至少让他受到一点教育。当然我们若真的认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是要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里面，叫他们被建造，叫他们在神的家里面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老师他有一个使命，他就怎么样为孩子们祷告，他怎么样在课堂上，在课堂前课堂后，借着祷告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他怎么样想尽办法，想说怎么样把主的生命能够传递给他们，能够教导他们爱主侍奉神。我们看见一个有使命的跟没有使命的，那个差别又是何等的大。向着标杆直跑，我们求主在里面吸引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标杆，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标杆，让我们认识到说在这条路上脱去所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脱下所有的重担，我们才能够跑得好。一个赛跑的选手，今天他说这个黄金再贵重啊，他不会把黄金背在身上的，他总要把身上所有的重担能够越轻越好。有多少世界在我们身上可以成为一个缠累，叫我们不能跑得好，脱下所有缠累我们的罪，放下所有的重担，弟兄姊妹向着标杆来直跑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不单棒子要接得好，我们接到了以后要跑得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传得好。那刚刚我们讲说什么叫做把棒子接得好呢？什么时候你把棒子真的接到了呢？是你有了主观的经历，是你成了第一代的时候，你说在这个点上，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哈，但在属灵的很多的点，在这个点上我成了第一代，我看见了，我认识了，我经历了，我成了第一代。这个讲座你把棒子接好了，那今天你说我把棒子要传递，什么叫做真的传下去了呢？今天我们的下一代，他把棒子接好了，他成了第一代，他也有了主观的经历，这才能说今天我把棒子传递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多少的警惕，那些我们看见约书亚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他们认识耶和华，他们曾经经历看见耶和华大能的作为。当他们那一代过去了，下面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了，他们去拜偶像拜巴利，我们看见带来一个何等大的荒凉。弟兄姊妹，旧约有好多是给我们的警惕，但是今天我们祷告主，我们看见主叫我们把棒子能够接好，主叫我们跑得好，主叫我们把棒子能够传得好，主叫我们认识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个渴慕，所有属灵的不是在知识的范畴，不是在一个传统的范畴，是要我们有亲身的经历，成为主观的经历，主观的得着。所以我们需要自己来读主的话，我要得着主的话，我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，我要经历主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引导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你得着了，经历了，你成为第一代，你才是把棒子接好了。然后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奔跑，因为我们的奖赏是在永远。我们一生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承受，我们都在接棒，我们都在奔跑，我们也都在传递。我们祷告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能够认识我们所认识的，不是知识上的， 他能够有主观的经历，他能够自己来经历到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也经历到主能够向他讲话，他能够自己读圣经，他能够认识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把棒子能够传得好。今天我们许多时候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当他们得救了以后，今天他们就站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，他们来承接，我们就需要祷告能够把棒子能够传递，叫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在场上赛跑，我们都从属灵的产业得着生命的承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让神的家里面有更多的人被兴起来，被成全出来。神得着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，是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，他今天要复兴，复兴他的家，复兴他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短诗哈，一群大能的子民，短诗255首。我们求主在这里复兴他的工作，得着我们成为一群赞美的子民。我们说，主啊，兴起建立教会，借你爱子得坚固，在灵里面合而为一，在你爱子的国度。我们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，我们来唱，我们请圣中弟兄来带我们。